以后呢，我在讲座一开始呢，还按原来那个习惯，我先说一下，说今天是2009年5月30号，这是这个讲座的第五讲。因为我先说一个这个呢，你听录音的时候一听，你就知道啊，这是哪天讲的，这是第几次，你那个就是不容易乱啊，你就能好找。以后我还恢复这个习惯。好，咱们就时间到了就开始啊，我先那个介绍一下这个目录。刚才有人一个很好的提议啊，他说这个听的有点这个就是，搞一个目录，下一次呢我打印一个，那个复印一下，一个人一张，你拿着这个对照着。这次我先说一下这个意思啊，这个目录啊，这个标的方法有很多，反正就是很麻烦很乱，那个一直我也没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后来找来找去啊，觉得这种方法呀、可能好一点，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不熟悉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它这个意思就是啊，这个前边这个一，那就是第一级目录。比如说我们这个真实一品，第一级就分三大块，第一块市名，就是那个第一页的两行半，前两行半。你拿着那个第一页啊，一看就清楚，两行半，市名真实义，这就是第一个市名。第二、第三行的第五个字开始，此真实义品类差别，一共分四个，这就是第二个叫品类。哎，这个呢一下就到最后一页倒数第二行。哎，倒数第二行那个半截那呢，那就是那个从那个当知如是四种真实义，哎，那就是第三个，就是这三大类。第三个这个就叫什么呀，叫总结，就最后那么一句话。这是真实义品第一级目录分三大块。然后第二个，这三大块里头第二个开始开展，第二个是重点。第二个呢又分四大块。你看后边这个，这就是第二级目录。就是第一级都是二，在这个二里头啊又分四大块。就是四种真实，这四种真实呢，前三种很快讲完了，现在重点就是开展这个第四种真实，就是佛菩萨的这种真实。这个第四种真实呢，它里头呢又分六大块，你看这样一标又很清楚。第一级是第二大块，第二大块里头第四大块，第四大块里头呢分六块，分讲六个问题。哎，所以我觉得这种这个标的方法呢比较这个清楚，你一看就知道五二所显示什么呀，是总的来说第一级是第二大块里头的，第二大块里头是第四个品类的，然后呢第一个是五二所显，第二个是成佛方法。咱们现在讲到了第五个真实义境，哎，就是还差一块没讲。真实义境呢是个重点，这里头呢又分了三大块。你看啊，真实义境是第五个，第三级标题第五个里头啊又分了三块，就是第五个标题都是现在只是在第一块里头，第二第三还没讲，这第一块里头呢又分。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是用那个什么横着的一竖着的一什么 ABC 套了什么带这个括弧的，你就不知道它是第几层，弄得很乱。我觉得这种呢一看就知道，你看每一个标题啊都知道它是第几层第几个。哎，我觉得就这种呢清楚一些，大家不习惯慢慢就习惯这个意思了。你看现在我们是在讲什么呢，讲这个第三级标题是这个第五个真实义境。第五个里头呢分三大块，现在我们全是在讲第一大块。第一大块里头呢，第一大块的这个题目叫道理成立，就是用这个逻辑来成立，用道理来推理，应该有这个离言意境，哎，有真实意境。第一个道理成立，在这个第一个道理成立里头呢，我看道理成立里头啊，道理成立里头还是三大块。第一个呢叫明谦觉悟，哎，后两个还没讲，在明谦觉悟里头呢又分四个道理。就是明谦觉悟里头呢，咱们上节课讲了多体相为、杂体相为、无体相为，现在要讲称体相为，还没讲。哎，你看光看这个称体相为的这个标题呢，你就知道 第一级标题是在第二块里头，第二级标题是在第四个品类里头，然后第四个品类分六大块，现在是第五个里头，然后这个是什么，反正挺啰嗦，下回我那个弄一个，你慢慢去看去。反正现在呢，我们开始讲这个称体相为。这个称体相为啊，是道理成立里头的最关键的一个。哎，如果今天这个课你听能够听明白，你就算把这个就是最核心的这个道理啊，你就算搞清楚了。所以今天这节课比较重要。前边讲过的再补充两点。我们先翻到这个，就是先翻到第五页，第五页倒数第四行又记词汇，这个地方呢是你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写一个叫 2.4.2， 就是第二大部分里头第四个品类里头的第二部分叫成佛方法。哎， 2.4.2 成佛方法。这个成佛方法这个里头呢补充两个东西，一个是呢就这里头说了，说这个你如果证阿罗汉呢，他会这个很快的入涅槃。这儿呢其实道理也讲了，我这儿再强调一下，就是阿罗汉为什么要很快的入涅槃。说阿罗汉他就在这个世间就度众生不行吗？不行。为什么？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阿罗汉啊，他证到了人无我，就是认为人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这个就是自己可以执着，所以呢他就是这个把烦恼放下了。哎，八风吹不动，你骂他呀，你这个打他呀，他不认为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我嘛。哎，他这就是小乘，就是做那个咱们上次讲的那个叫违法想。他们就是说那个阿含经里头这个意思很多，就是说没有人我，你那个他承认有法，但是他说你这个法里头没有人我，跟我没有关系，你就是违法想，我不为这些东西去着急去。哎，他是用这种方法。他这个为什么他这个要入涅槃，就是不能这个就是留在世上度众生呢？因为他只证到了人无我，他认为法是有的，他那个五蕴跟我们凡夫的感觉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呀，你五蕴老在面前升起，跟我们凡夫感觉是一样的，他就必然会受他的诱惑。你想，你整天生活在五蕴当中，你看见的就是这些这个色声香味触，你怎么可能这个不受他诱惑呢？你又没见到真实，你见的就是虚妄。就好像说你就是在梦中，你怎么可能不受梦中的那些事情的影响呢？哎，所以呢阿罗汉他要这个证了阿罗汉之后啊，要出家，要持戒。为什么要出家要持戒呢？就是他要远离社会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些环境，到一个比较清静的环境里头，然后要时刻告诫自己要持戒，要这个清静。哎，这样他才能保住他这个成果，否则的话阿罗汉，有的阿罗汉会退的。哎，他就退是阿罗汉了。所以就是说他没证法无我的时候啊，他这个法就是五蕴还在的时候啊，他这个诱惑在，他就必须老是去要保自己的这个成果，要持戒，要这个精进修行，要这个什么。哎，所以他不可能在世上长期住世，长期住世的话老在这个五蕴里头，他就又被这个迷惑了。哎，说那为什么这个菩萨就能那个不怕迷惑呢？因为菩萨是证了人法二无我的，或者是说就是这个上面说就是证了法无我的，这个法里头就包括人，就是一切法空。他是面前五蕴皆空了的，他是从五蕴里头这个就是清醒了的，就是从梦中醒醒的。他看到的呢，他的看到的跟我们凡夫不一样，他看到的不是五蕴，五蕴已经没有了，他看到的就是众生心。就是我们前头说过啊，你那个这个听这个讲座一定要把前边听一听，否则的话你听不明白的意思。就是菩萨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呢？所有众生的心，每个众生的心都跟我们的世界一样大，每个人的心大部分都是处于 暗的状态，潜伏状态，黑暗状态。因缘成熟的那一部分种子呢，亮起来了，显现出来了，哎，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种子就是人道的显现出来了，哎，这个有一部分亮起来了，就好像你就想象就是那个我说的那个佛经的例子，他说一个屋里点了1000盏灯，每个灯的灯光都照满满个整个屋子，互相大家都不妨碍，哎，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是这样比喻呢，就是说你这个灯光啊，实际上大部分是暗的，只有一小块现在你人道是亮的，哎，他呢就看到菩萨呢，佛菩萨能够看到我们众生整个的心，不光你亮的那一块，比如说我们正在做什么梦啊，正在这儿学这个真实义品，他能看到，你那个暗的他也能看到，一看你原来想的什么上辈子什么上上辈子什么，你他那些种子他看的都清清楚楚，哎，所以他就你任何人世界上对他对佛菩萨来说没有任何秘密，他全在眼前看得特别清楚，哎，我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看电影，这有一个屏幕，我们看电影的习惯是什么呢？把这个这是电影，这是屏幕，这我坐在哪儿，把这个都忘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是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电影里头，把电影的人当成是真的，这个事儿是真的，我在这里头看，哎，所以就这个啊是怎么，咱们举比如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哎，我们就认为这孙悟空也是真的，白骨精也是真的，这个就是完全要把周围的环境忘了，人要进去，哎，看着他怎么打怎么骗，他这唐僧把孙悟空赶走了，我们也很那个气愤啊，白骨精骗人，我们也是这个啊很生气，看着把白骨精这个揭露了啊，我们又很高兴，因为什么呀，我们是把它当成真的，这是我们看电影时候我们的感觉。佛菩萨是怎么个感觉呢？他就是看着你，有一群人在这正在看电影，屏幕上是什么呢？就是影，他直接就看就是影，就是一群人看着这个影，他们以为这个影是真的，在这正在这胡思乱想，哎，所以这个菩萨呀，他看我们的心就跟我们看电影，一看你这大部分心都在这个没现行，你这现行了一点，也就是个影，就跟我们看，他就跟我们看那个屏幕上的影像一样，你想他一看就知道你是影像，他怎么会受那个诱惑呢？他怎么会把你那个影像当成那个真实？他在啊，他里头有钱，他就想弄钱什么？不可能的，是吧？所以呢，菩萨证了法无我之后，直接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的时候，看到三界唯心的真实情况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受诱惑。我还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幻化师在街头变出一匹宝马来，这个一部分人来的晚，不知道他是变出来的，以为是真的，他就会去这个我出多少钱，我出多少钱去抢这个马。但是前边来的人知道这个马是变出来的呢，他绝对不会出钱去买，因为他知道这一会儿就没了，就是这个区别。所以说这个菩萨证到法无我之后啊，他就可以长期在这个三界里头度众生，因为他看的都是众生心，看的都是真实情况，他绝对不会受你那个心里的那个记忆、心里的影像的诱惑，所以他永远不会再迷糊，他醒了。这个阿罗汉为什么要入涅槃呢？就是因为他还是跟我们看的这个还是五蕴没醒，法还是有的，他只是知道法里头没有灵魂，不要为我贪嗔痴，哎，用这个强力的熏习学习佛法，因为他相信佛说的是对的，这样就认为虽然我看到法有，但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这样他把那个贪嗔痴呢暂时现行给打掉一点，其实他大量的种子习气还没断，哎，所以呢他会退。为什么退呢？就是他一受诱惑那习气又起来了，哎，他就退了，所以呢他必须得赶紧入涅槃，他不能完成这个就是在世上度众生的任务。这个道理呢后边还要用得到，就是理解这个真实义品还要用得到，所以呢把这一点强调一下。然后第二点就是给大家这个，你再翻过来一页，翻到这个第七页，倒数还是倒数第四行，说这就是成佛方法，说这个法无我就是成佛方法。 倒数第四行也可以倒数第五行啊，你有说于正无上正等菩提有大方便，这就是我们这个有伟大的方法，就是法物是大方便，这个大方便一指最胜空性圣洁。这个说是故菩萨修习学道所设最胜空性圣洁，名为能证如来妙智广大方便，就是说我们学的这个法无我的这个最胜空，就是空性圣洁是谁空啊，就是法空，一切法空，这个法空的这个最胜圣洁呢，就是成佛的最伟大的方法。现在呢我给这个就是补充一下什么呢，他这个最胜胜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最好，那个后边咱们学还有一句说这是一个最胜空性圣洁，说没有弱略弱胜，就是没有比这个说我有一个成佛的方法比这个呢笨一点儿，稍微差一点儿，没有这个说我还有比你这个法务我更好一点，也没有，就这独一份，哎，没有这个就是说成佛的方法，这个没有别的，就是这个法务，你正法务我就能成佛，不正法务我就不能成佛，说这是最胜空性圣洁。我今天呢给大家这个从大般若经里头啊找了五段佛说的话，就是他来讲我们大乘的这个法无我的这个空性圣洁啊，比别的他殊胜到什么程度，哎，这个很好理解，我就念一下咱们大家就知道了，你体会一下，就是说学这个法无我的成佛方法比其他的呀殊胜的程度，哎，是殊胜到什么程度，就是跟别的方法差多少，咱们来我就来读一下啊，我读的这个大般若经是什么呢，是那个最大的，就是600卷的那个大般若经，这是最长的经了，600卷的经完了之后大概最长的就是100卷的了，像那个瑜伽师地论是100卷、哦、毗婆沙大毗婆沙论是200卷，那是小乘的一个论，那这都是玄奘法师译的，像这600卷的这个200卷的这个100卷的这个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也是100卷，那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玄奘法师就是最后译完这个600卷的大般若经，那就是实际上他那是就是那种精神发的愿啊，精神力量支持他一直到把600卷大般若经译完，然后庆祝了一下，然后说咱们开这个弟子又说请师父开始译宝积经，那上去刚译了几行就那个就译不下去了，他就是他一直怕完不成这个大般若经，所以他一直是这个实际上皇上也很关心他，这个让这个御医啊也帮助他这个治病什么，反正他也就是坚持着把这个，实际上等于是译完大般若经就累死了，就等于因为他那个病严重的很，他过雪山的时候啊每天就躺在那个冰上睡，那个腿的那个那现在叫风湿病哈，那严重的很，哎，疼起来很厉害的，就是这个大般若经里头的，我就随便找了五段，我来读一下啊。大般若经是第135卷，第135卷，因为我是在电脑上查的，电脑上查就是哎一查就能查到了。第135卷，实际上这种话呀在里头到处都是，很多次重复，我就念了啊。乔世家，这是那个第十天的名字，就是那个第二层天刀立天天主，第十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注意啊，如果有一个人他教化十方一切世界，就是所有世界啊，诸有情类，所有的有情就是什么呢，从地狱到这个28层天，就是飞翔天，所有的有情啊，皆住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你看这个人功德大不大啊，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有这么一个人，他能教化所有世界里的所有有情，包括地狱的有情，他都能教化成正了拉阿罗汉，正了四果，所获福聚不如有人教一有情令其安住独觉菩提，就是说 前边这个人把所有世界所有的众生都让他证了四罗汉果，他不如有一个人让一个人证了独觉果。这就是那个罗汉跟圆觉，有的叫圆觉，有的叫独觉。独觉跟圆觉这个阿罗汉区别是什么呢？阿罗汉是听佛说法证阿罗汉果，独觉是什么呢？他生在没有佛的世上啊，他由于前生修的基础好，他看到这个什么四季变化呀，这个因缘这个聚合呀，他就能想起原来修的这个佛法来，他能证果，这个力量要比这个阿罗汉要大。哎，这是第一句话啊，就是说你让所有世界所有的有情都证了阿罗汉果，你不如让一个人证了独觉果的这个功德大。下边啊，何以故？乔释迦，独觉菩提所有功德胜欲流等百千倍故。就是这个独觉果的那个功德呀，比那个阿罗汉的果呀要胜他百千倍。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独觉菩提。这个人他把所有世界所有的有情都让他们证独觉了。注意啊，所获福聚不如有人教一有情令去无上正等菩提。哎，那个说独觉果功德大，比阿罗汉大千百倍。有一个人呢，他把所有世界所有有情都让他证了独觉果，他不如有一个人呢，他教化一个人让他发菩提心。这只是发菩提心。哎，你看啊，教一有情令去无上正等菩提，去就是发心，哎，去向就是发菩提心，就是说你如果让一个人发心说我要成佛，你这个功德就把前边都就超过了。再接着看啊，何以故？乔释迦，若教有情令去无上正等菩提，就是说如果你让一个人发心我要成佛，则令世间佛眼不断。你叫他发了这个成佛的心之后啊，这个他就可以让世间呢佛眼不断，就是说有人成佛。这个跟前边的功德比啊，就没比了，就根本就不能比。为什么？因为前头那些人都不能成佛。一会儿我会再解释这个成佛跟不成佛的区别在哪儿，我现在就解释吧。说为什么这个成佛跟不成佛差这么多呢？这个人呢，只有成了佛，他才有能力在一个没有佛法的世界上，他从兜率天下投胎，视现八相成佛，开演佛法，他才能讲佛法。成不了佛没这个能力，哎，你佛法没学圆满，你没这个威德，没这个力量，没有这个因缘。你像所有的菩萨是怎么弘扬佛法啊？就是有一个佛成佛了，他知道有一个佛成佛了，这些菩萨呢都来帮助这个佛这个弘扬佛法，一方面向佛学习，一方面帮助这个佛弘扬佛法。哎，这是其他菩萨的这个力量可以做到这个。所以说你只有成了佛，你才能真正的就是真正去度众生。前头我们也讲过，说阿罗汉不是也度众生吗？你阿罗汉他那个证了阿罗汉之后，他也去教别人，你也证阿罗汉吧？什么那个呀，时间太短了。他证了阿罗汉到他入涅槃那点时间，他去教是能度众生，而且他度的是什么呢？让他证阿罗汉还是入涅槃，还不是成佛。等着他一入涅槃，佛法没有了，对不对啊？佛法没有了，而且他出了涅槃之后，他不是佛，他也说不了佛法，还得等佛菩萨去度他。哎，所以呢，他你比如说他告诉这个众生，你也去证阿罗汉吧，他最好的情况他也证了，他也入涅槃了。世界上没有佛法，就是说你前边阿罗汉果跟这个独觉果呀，你证多少，世界上没有佛法。哎，他一入涅槃没有佛法，众生没有明灯，我们想听佛法的听不到，谁来救啊？没人救了。 所以就必须得是成佛的人才能救我们，才能讲佛法。哎，所以说呢，这句话说，如果你教有情，令去无上正等菩提，则令世间佛眼不断。你叫一个人他成佛，他去成佛，这样啊，世间就老有佛出生，老有人成佛，这个世间佛法就不断，这个世间的佛法全靠佛说法。哎，你看这个功德能比吗？根本就不能比。你叫这个人去成佛，行了，这个人成了佛之后，他再叫别人成佛，这世上啊，成佛的人就不断了，老有人说法，老有众生得度。你前边那个嘣嘣嘣都入涅槃了，没事了。这要不佛为什么把这个二乘弟子比作女儿？他一嫁出去，这他就不在这家里了。你家产交给谁啊？你找不着人了。哎，他入涅槃去了，就是嫁出去了。哎，所以呢，大乘才是叫佛真正的佛子，就是什么呀？你因为你要成佛，你才能担当这个弘法的家业。哎，你才佛的这摊儿。才有人这个继承，哎，继承这个弘法事业。所以呢，令佛眼不断，跟前边那个不能成佛这个功德呀，不能比，没法比，就是这个意思。咱们再来看啊，所以者何？为什么呢？犹有菩萨摩诃萨故，他一发心成佛，这就是菩萨了，发心初发心菩萨，便有预留以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就是说有这个菩萨呀，有菩萨说法，有佛说法，你才会有这个阿罗汉呐、独觉呀。那个独觉说是他成独觉的时候是在无佛的世界，但是所有的佛法他都必须听佛说，他说的都学好了，达到那种程度，他才能在那个无佛的世界成。那都是个偶然现象，大部分都是在有佛的世界成，这个偶尔的因缘跑到无佛世界了，但是他修得好也成，实际上跟那个果是那跟那个阿罗汉果呀是这个一样的，只不过他需要更学得更好，需要更强的功力。哎，就是说有佛说法，有菩萨说法，才有这些阿罗汉果独觉果。有你只要有佛菩萨，就不愁有阿罗汉，这意思。有菩萨摩诃萨故，便有如来应正等觉正得无上正等菩提。就是你有菩萨，有了这个发心成佛的人，你才会有人成佛，对吧？你小乘那个阿罗汉跟什么，他根本就不发心成佛，那他就根本就不可能成佛，他连想都不想，怎么会成佛呢？哎，所以有菩萨就有佛，有佛就有佛法。有菩萨摩诃萨故，便有佛宝法宝僧宝一切世间皈依供养。你有佛说法，他就有佛法，有了佛法就有这个僧宝，是吧？就有法宝，有了这个法宝就有人称佛，三宝都就有了。哎，我们也有供养的地方了。你有供养的地方，你才能跟佛结缘，你才能够亲近善知，才能听到佛法。哎，你要没有佛，这一切都没有了。以是故，乔释迦，一切世间若天若魔若梵若沙门若婆罗门阿苏若人非人等，应以无量妙花曼荼荼伞什么香衣宝钏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菩萨摩诃萨。就是说这个发心成佛的人呢，这个功德呀，他一发心他就超过那个小乘的，根本就提不上了，没法比。所以所有的这个不管是天人什么魔呀，是这个人非人等哈，所有有情都应该供养菩萨，这个菩萨就功德这么大。乔释迦，由此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注意下边这一句啊，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说你古代没有这个印刷了，都是自己用这个笔抄啊，这叫书写，你抄了送别人一份。哎，诗他读诵，就是布施给别人读诵。哎，现在省事了，现在可以印这么多了啊。若转书写广令流布，就是你弘扬这个大乘佛法，因为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嘛，所获福聚圣前福聚无量无边。注意啊，你就是书写这个经 布施给别人，让这个大乘佛法流传，就这一项啊，所获的福德胜前边的福德。前边的福德包括什么呢？包括那个就是有一个人叫一个人发了菩提心，哎，你让他发了菩提心，这是有佛种了，哎，后边说为什么这个就是我抄一个经送给别人，这个功德比那个还大呢？现在你是把这个就是佛法，这是核心。这个人能不能成佛，就是看他对佛法理解，就是掌握有没有般若，有没有智慧。哎，你这是把这个智慧送给他了，这就功德更大了。何以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一切事出世间圣善法故。就是说这个里头什么叫秘密藏？这里头啊藏着很多我们这个想不到看不到的东西，你要是这样学下去，慢慢的这个秘密就被你挖开了，你一步一步这个秘密都就你就挖到了，就把这就叫秘密藏。这里头秘密的藏里头藏着什么呢？藏着一切世间出世间的这个善法。哎，你有了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有了般若经，你就是一切法都在里头了，都包含了。我总结一下这一段里头主要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羡慕小乘，不要羡慕小乘，小乘的功德跟大乘根本就没法对比。哎，这是佛对大乘人说的话，佛对小乘人不能这么说。小乘人紧着他还发不了大心，他就说我苦啊，我怎么去苦啊？佛说啊，你不要执着有人我，你就能去苦，就能听进去这一点。你给他讲这个世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什么真假呀，他认为跟他去苦没关系。你让他发心成佛，他说那你看现在好多小乘真的他不发心成佛啊，他认为没有必要，佛没让我们发心成佛。他佛要是给他们说你们发心成佛吧，都吓跑了。他说我才不，那跟我去苦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说他那种根性的人，佛不对他说这些话。哎，你得哄着他们呢，说啊，你们这个人无我，你证了人无我就入涅槃了，什么？实际上这是化成，就是说哄着他们，让他们先走一步。哎，走一步之后呢？然后再往下走，是这样的。哎，所以这些话不能跟小乘说，说了他这个不什么也不干了呵呵啊。但是呢要跟大乘佛的说，我们现在都是这个发心菩萨，都是要成佛的。哎，这样呢要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你的功德呀非常之大。哎，说就这个，说我发心要成佛，就这一句，哎，就已经小乘的佛法根本没法比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有了这个发愿以后，这个世界上呢就有人成佛，就有人度众生。哎，你如果像小乘，你再有多少没说，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有情都证了阿罗汉，都证独觉，都入涅槃了，行了，佛法没了，后边的众生怎么办？当然这是个比喻了，你也不可能就是说你都入涅槃了，那佛法就没了，再出来没人说佛法，你那个入涅槃出来的你都不知道怎么，也没佛菩萨让你回小向大，谁让你回小向大啊？所以这个小乘的功德呀跟大乘没法比，这是第一段的意思。下边第二段，大般若经第172卷，第172卷，复次善现，善现就是那个须菩提，就是金刚经里的须菩提。须菩提是意音，这个善现是意义。须菩提的意思就是善现，就是也可以说是很好的显现，或者是显现这个很好，哎，这个意思。复次善现，若去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就是发了修大乘的这个人，假使能于十方现在各如净伽沙等世界，就无数世界了。净伽沙是那个恒河沙，哎，净伽是它的那个意音，意义就是恒河沙。如恒河沙等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地子众，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对十方世界所无数世界的佛跟他的弟子，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什么叫有相为方便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他看到的都是真的， 有所得，他认为房子是真的，人是真的，佛是真的，佛的弟子是真的，我也是真的，他不认为五蕴是空啊，就是这个有所得为方便，尽其行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对无量的佛呀，这个尽行受，那就是他这一生他都供养，复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就是认为有五蕴啊。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就是这些佛功德都是无量的了，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就是佛的这个功德弟子的功德他都随喜，而且呢都回向正等菩提。注意这个回向非常重要，回向重要在什么地方，回向就是说你现在做的事儿啊，我用于什么目的，就是你这个，就是你做了一件事之后说我要念回向记回向哈，这个回向非常重要，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功德呀，你把它用在什么目的上，比如说我是用在，就是说我求我母亲这个病赶紧好，哎，他的这个目的就用在这儿，这个功德就用在这儿，哎，他最多也就是这点事儿，哎，说回向这个什么一切有情都往生极乐啊，这就比那个要这个你的目的这个伟大，你的这个功德自然也伟大。说这个回向什么最这个最这个就是功德最大，就是回向这个成佛，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为什么呢？你回向成佛，你所有的功德都回向成佛，你很快成了佛，成了佛之后呢，你就开始度众生，度的众生又去成佛，你这功德就无量了，就无尽了，就哎，这是回向正等菩提，回向这个成佛，这是功德最大的。这个人呢，以有所得为方便，他呢把供养所有佛的功德，佛的所有的善根，他都随喜，他都回向成佛，回向无上正等菩提。然后啊，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发去无上正等菩提，以无相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这就是不同。前边这个人呢，供养了那么多佛，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但是呢，是以有所得，就是他认为五蕴是有这样一个人啊，他我有很大功德，哎，他这样来回向的，这个功德已经很大了啊。下边这个人啊，以无相为方便，以无所得为方便，就是说什么？他认为五蕴都空，认为五蕴呐、啊，这都是梦，都是这个，就是都是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以无所得，他认为这里头没有可取的，没有这个是真实的东西，都是假的。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生随喜回向无上等等菩提。哎，有人说，既然这五蕴都是空的，我还发什么心呢？记住，五蕴是空的。什么不空啊？我们的心不空。你现在说五蕴是有，五蕴也有不了，但是呢这句话就起作用了，起什么作用呢？在你的心里就熏习了一个执着五蕴是有的这个法执的种子，这就叫染污种子，就叫有所得种子。这个种子呢，以后它就帮助你继续升起五蕴，哎，你早晨睡醒了，你一睁眼自然五蕴就起来了。这五蕴这是怎么起来的呀？就是你无始以来说有五蕴，有五蕴，这些种子帮你升起来的，自动化了。你如果现在说你读心经说，哎，五蕴皆空，这个五蕴你说它空，它当然还是空，但是呢这个五蕴倒是没有增加一点，但是你一念这个五蕴皆空，在你的心里就熏了一个五蕴皆空的善法的种子，清净的种子，在这社论里头叫法身种子，以后你正法身成佛就靠这些种子，哎，所以说五蕴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在这说五蕴有还是说五蕴没有都是有意义的，哎，你说它没有你就熏一个正见，你说它有熏一个邪见，你说有，哎，以后就帮助你继续巩固这个五蕴升起。你熏五蕴没有，你熏五蕴皆空的这个种子多了，它有一天它的力量大过这个执着五蕴有的那个种子的时候啊，那个五蕴就不升起了，你的梦就醒了，哎，你就像佛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所有众生心 你都这个叫如来悉知，你也悉知了就，哎，所以呢，就是说不要怕法空，我们是利用这个没有的法，我们为什么还在这儿利用它？利用它来熏习我们的这个正见，哎，利用它来修自己的这个心，这叫转染成净。这个人呢，就是以无相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于诸如来应证等觉等功德善根，就是那些佛的功德呀，他发生随喜回向，就是他都随喜，然后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依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随喜回向，圣前所起随喜回向，百倍千倍百千倍。就是说，那个人说五蕴皆有。他也是供养这个诸佛，你呢认为五蕴皆空，你也供养诸佛，你这个时候供养诸佛，说我拿那个水果，我拿这个鲜花，献到佛的前头，这是水果也没有，鲜花也没有，佛也没有，我这是在干什么呀？是在训练你的恭敬心，哎，是在这个训练你的恭敬心。实际上东西都没有，但是呢，你对佛起了恭敬，你恭敬佛，你这就是对佛就有供养了。就是训练你那个心。说这个以无所得为方便的这个菩萨啊，他的功德比前边那个有所得的，他是百倍千倍百千倍。注意啊，还没完，俱止倍百俱止倍千俱止倍。这个俱止是多少呢？是这个字典上就是说有三个说法，百万千万亿。这个因为印度他那个有一个换算问题，在一个印度啊，他不重文字，不重记录，他都是口传，他那个说法特别多，哎，我们就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注意，还没完，百千俱止倍，百千俱止挪依多倍，挪依多又比这个俱止啊又大这个好多倍。然后呢，数倍算倍，计倍预倍，他这个什么意思呢？数倍是说还能数清。就是说你就说多大数吧，反正还能数清，这叫数倍。算倍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还有算法能够算，哎，就是说这个数是一种算法，这个算法有很多，就是还可以在算法的这个包含之内。然后计倍预倍，计这个具体的我现在都记不太清了，这都是刚学佛的人，反正就是又比那个算的方法多一些。最后这个预备就是比喻的预，就是说已经数不清了，也没法算了，也没法记了，但是呢我可以打比喻，哎，这个打比喻就你比如说经常我们打比喻说这个佛的智慧如大海水，我们的智慧呢如这个叫牛蹄迹，就是那个原来那个路都是 土路，那个马蹄子 踩一个坑，下了雨呢里头存那么一点水，说我们的智慧啊就好像那坑牛蹄子坑里那点水，佛的智慧就好像这个大海，这就没法比了，这就是说可以比喻。注意，这比喻还不行了，乃至乌波尼沙坛呗，就是说什么呀，没法比。一句话就是，如果你知道五蕴皆空，你用五蕴皆空的这种正见你去做功德，你就为修自己这个心去做功德，这一下啊就比那个不知道五蕴皆空的，或者知道了五蕴皆空不信的，我就认为五蕴是有的，只找五蕴是有的人，这个功德呀就没法比了，就没法比了。为什么？跟前边那个大乘小乘的道理啊差不多，你知道法无我，你知道这个方法，你就是掌握了成佛的钥匙，你就找到了成佛的方法。那个人不知道五蕴皆空，他认为五蕴都有，他还没找到这个成佛的方法，你想这怎么能比？他虽然在这个供养无数的诸佛，他那叫什么呀，那只是叫亲近善知识，哎，有了这个就是说跟佛结缘，那还必须等着什么呀，有一天他的善根成熟，能够接受这个五蕴皆空了，那有佛菩萨去给他讲，讲的还得让说服他，还得让他接受，哎，费了好大的劲儿，到最后呢他相信了，说哎，这个五蕴皆空，五蕴真的是没有的。只要他接受了五蕴皆空， 就比那个只照乌云皆有的这个人这个功德呀没法比。为什么？就是一个他走上了成佛之路，找到了成佛的方法，一个就是还没摸着门，还没摸着门，正在这个找善知识，正在接佛缘，就是这么大的这个这么大的差距。下边，故说如是随喜回向为罪，为罪为圣。你看，咱们说法无我这个智慧啊，刚才说最胜空性信解，胜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这个刚才这个叫无所得为方便，那就是那个法无我嘛。说这个呢，为罪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这就是再没有，这是最好的方法。是故善现发趣大乘诸菩萨摩诃萨，皆应以无相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学不失持不失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等相应善根，即依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于诸如来正等觉应正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就是法无我的智慧，这个就是你什么像他供养无数诸佛，实际上严格的说就是福德，是不是啊？就是福德，因为他还没有这个懂得这个法无我的智慧。这第二段呢，第一段是说你不要羡慕小乘，小乘没法比。第二段就是什么呢？你不要羡慕这个执着五蕴都有的人，小乘都是执着五蕴都有的人。这个大乘里头也有很多人执着五蕴都有，你去听那个说法去。执着五蕴都有，不要羡慕执着五蕴都有的人，要想办法让自己真正弄懂为什么观音说五蕴皆空。你要是弄懂了五蕴皆空的道理，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功德又超过了那个所有的这个就是执着五蕴是有的人，这没法比。那佛说了那么多，就是说你知道了这个成佛方法跟不知道的那没法比。这是第二段，后边三段短一点啊。第三段是大般若经第341卷佛言善现。341卷啊，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有情啊，非前非后，就是不管他就是前边干什么后边什么，现在呢都得人身了。就是说那个连地狱的都得人身了啊，得人身已，非前非后皆证无上正等菩提，都成佛了，所有众生都成佛了。非前非后就是不是说有的正在实地，有的什么成佛以后时节什么，不是那样，就是说现在都成佛了啊。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诸菩萨乘，尽其行受，能以上妙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及于资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正等觉，就是供养这么多的佛，是善男子善女人懂，因此因缘得福多否？善先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诸菩萨乘，注意啊，前边这个人的功德我们知道了啊，这个所有的这种友情帮着成佛了，他供养这些佛，这个功德很大了。下边这个人啊，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我们学的这个经，听闻受持读诵书写思维修习。你就在听这个经，我思维这里头的道理，我来这个学这个经啊，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这个是对比什么呀？就是你学法的人跟修福德的差别，福德没法比。学法的人，这只是说叫你看啊，听闻受持读诵书写思维修习，就是在这听，就是在这学。你一个人在这学，就比你供养三千大千世界有情全部成了佛去供养他们没法比。比那个比这个功德叫什么？于前无量无数，这个功德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前边没法比。何以故？善现，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大义力，就是这个智慧啊有大的利益，能令菩萨摩诃萨众速引无上正等菩提圣前所得诸善根故。哎，这个是说呀，不要羡慕福德大的人，智慧你有一点智慧就超过所有的福德。福德如果用在学智慧上，这个福德就算是有用了，福德如果不用在学智慧上，跟解脱就没关系。所以这个学智慧就这么重要。第四段，大般若经第558卷，尔时欲界梵世天子具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咱们都整天念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佛法闻了能不能闻到甚深般若波罗蜜，这又还更难，难见难觉，极难信解。有的人也见了啊，也听了不信，极难信解。若诸有情曾于过去无量佛所发弘誓愿多种善根，乃能信解。就是说你到这听了这个道理啊，能够信的人呐，你必须前头在无量佛所发弘誓愿种了很多的善根才能够信。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皆成随信行等。什么叫随信行呢？就是他对道理啊懂得不多，哎，道理不太明白，但是呢他信佛，哎，他这个修行，这个持戒布施什么都按照这个修行，这叫随信行。哎，另外一种人叫随法行，就是他学法他明白道理，哎，他也去修行，这是两种人。现在说三千大千这个世界啊，这个我看啊，所有的有情都成了随信行的人，都在这修佛法。这个就是这个是大乘的了，都在修大乘，因为他是这个无量佛所这个发的誓愿。彼有情类若经一劫，若一劫余修自地行，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有情呢，他都修了多长时间了？修了一劫。一劫是多少啊？大概一小劫就是13亿多年。哎，那就不知道多少生了。他这个修了一劫，或一劫余或一劫多啊，修自地行，就是随信行的人，就是学法学的不太好的人，他就学佛修大乘，修了一劫多了啊，这个功德也很大了啊。不如有人一日，就是一天，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忍乐思维称量观察所获功德胜彼无量。就是说不重视学法的人，你修一劫不如这个人呐，在一天里头就学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哎，思维称量观察，就是思维，还不是证，就是在这儿这个听闻，在这思维，这个功德比他无量，因为你学到了成佛的方法，就这样，你已经走在成佛路上了，你知道成佛方法了，哎，他还不知道，就是这个差别。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就是这是那个欲界梵世天子对佛说的，然后佛说：对，你说的就是这样，哎。